们来到了十二月，这告诉我们今年圣诞节的脚步又近了。感谢主，刚刚我们也一同在神的面前唱《天使出报圣诞佳音》这美妙的诗歌仿佛带领我们回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的主角就是圣婴耶稣基督。当然一直到今天，每一年的圣诞节的主角都还应该是耶稣基督。不过在今天，当我们正预备迎接今年圣诞节的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来思想一下，在第一个圣诞节当中的两位配角，那就是最佳男配角约瑟和最佳女配角玛利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为什么要拣选约瑟来作为耶稣在地上肉身的养父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从约瑟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上所流露出来的生命，很明显的，约瑟实在是天父的贵重器皿，也是天父所拣选的仆人。今天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十九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可以看见，约瑟很重视男女的贞洁问题。当时约瑟是一个年轻人，却有着端正高尚的品格，这个在世风日下道德生活越来越不受重视的今天，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看约瑟当然想不到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一直到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他才知道的。所以我们从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瑟对婚姻的事是十分重视贞洁的品德。不但如此，约瑟也是一个能够攻克己身、有节制、不放纵肉体情欲的人。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他若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这一节经文的宝贵教训，其实我们应当用严肃敬虔的态度来去思想他。因为约瑟在这世上付了极重的代价，他约束自己顺从圣灵，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对于耶稣基督降生的关系非常的重大。如果约瑟他不谨守自己，他放纵情欲，结果对神的旨意是一个何等大的侮辱。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周围的环境天天都在那里灌输人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每天从报章杂志的里面，从电影电视，从各类不同的大众媒体，还有从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甚至学校的老师当中，都会告诉我们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第一，他们说性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享受，任何人都有权利去享受的。第二，他们说性是你身体的一个生理上的基本需要，就如同吃喝一样，应该去满足它。第三，性是结婚之前的一个很好的预备，应该有一点经验会比较好。这些观念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听到，但这些观念其实都是错误的。因为第一，性行为并不是一种自然的享受，性行为乃是一种很深的奥秘，而且必须担负着极大的责任。这是和婚姻当中夫妻之间的爱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第二， 性行为也不是一个你 像吃喝一样生理上的基本需要。我们可以一辈子没有这个行为而活得很健康，没有这个我们可以活到100岁没有问题的。第三，性行为也不是说在结婚之前 学习一些经验婚姻就会比较好，事实上往往刚好相反。所以我们不但要求主保守我们在夫妻婚姻关系上的贞洁，我们更当清楚地告诉我们还没有结婚的青少年儿女，我们要非常清楚而且非常明确地对他们说，虽然在今天的时代许多人认为只要男女双方有点爱情已经决定要订婚了，已经决定要结婚了，就可以开始发生关系，但是神的话并不是这样说的。神说这件事情必须等，必须要等到结婚。正如这里经文所说的，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感谢主，约瑟的确是一个经得起真实的考验，在生活当中肯受圣灵的约束，并且尊重婚姻的贞洁，不贪图肉体的和情欲生活的一个人。再来，我们看马太福音1:19，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天使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清楚的告诉约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件事情对约瑟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对一个像约瑟这样一个敬虔的犹太人，那更是难以承担的。虽然如此，约瑟却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只想要暗暗的休了她。在约瑟看来，虽然玛利亚对他有亏欠，但是约瑟仍然不愿对玛利亚有任何不合宜的举动。约瑟虽然自己遭受到痛苦和失望，但是约瑟却不凭血气在那里鲁莽行事。约瑟真是一个为别人留余地，不把别人赶尽杀绝，待人有恩德的一个人啊！这正如保罗所说的，对被过犯所胜的人要有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过来。相反的，假如约瑟听见了这一个消息之后，没有仔细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和等候，便鲁莽的凭着血气去处理这件事，那结果就不堪设想了。不但约瑟本人要受到极大的亏损，就连神的计划也被破坏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曾经记载着巴拿巴和保罗带着马可外出宣教的事。由于马可他是一位富家子弟，在耶路撒冷享受惯了，所以当他一到了小亚细亚，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再加上居民的风俗习惯和犹太人有很多的不一样，但以至于他就受不了了，他就中途折回。等到第二次巴拿巴和保罗要再次外出宣教的时候，巴拿巴再次提议要带着马可一同去，保罗就大大的反对，甚至巴拿巴和保罗还为了这件事情两个人争辩到面红耳赤。但是巴拉巴仍然本着以恩德待人的原则，带着马可同去。就因为巴拉巴再次给马可一个机会，马可后来就成为天国宣教有极大贡献的宣教士。马可后来不但成为保罗的好助手，马可后来也成为彼得的左右手。马可还完成了第一卷耶稣基督的生平，就是马可福音。而且保罗晚年的时候也承认马可传道的成就。哦，求主恩待我们，今天也懂得用宽容来对待周围的人，并且凡事要多多的祷告，不给魔鬼留地步才是。第三，我们看见约瑟不愿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只是想暗暗的把她休了， 这写明约瑟对玛利亚的爱那是真诚的，但是为了敬虔的缘故，他不得不舍弃他，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可见约瑟在属灵的事上是肯付代价的。要叫一个年轻人舍弃他所爱的人，就等于叫他舍弃自己的生命一样。现在为了真理，约瑟肯舍弃玛利亚，虽然这是约瑟误会了，可是约瑟却因此被证明出来，他是具有这样心智的一个人。这正如亚伯拉罕要杀以撒来去献祭，虽然以撒并没有真的被杀，但是亚伯拉罕那一颗甘心乐意献以撒的心却被证明出来了。在这个地方，约瑟也是在同样的原则之下被证明，约瑟是向神有忠诚的心。哦，约瑟他肯付代价啊，来保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无论怎样，约瑟不愿意走错路。今天我们的灵性不长进的原因啊，可能有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肯为追求属灵的事而付上当付的代价，我们不肯丢弃一切拦阻我们爱神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没有大的心智，也没有进取心。这正如罗德在离开索多玛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要快快地跑，跑到最远的地方，但是罗德却舍不得跑得太远，只跑到最近的索尔山上，住在山洞的里面。结果在山洞里面就发生了一幕最丑陋的家庭悲剧。可见所有属灵的伟人，或者说凡有心让主使用的人，都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肯为神的缘故付上代价的人。我们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圣经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一个做主门徒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做主门徒的人，做主门徒的定义就是一个肯为主的缘故天天付上代价的人。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以利沙蒙召的时候，以利亚呼召他来跟从去做先知，以利沙回家，然后以利沙就回家跟父母辞别以后，就把耕田的牛宰啊牵来宰了，并且用套牛的器把那个用套牛的器具呢啊把牛烧了给众百姓来吃。这一切表明以利沙这个决心，他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以利亚。后来以利沙就得着以利亚双倍的灵，而成了大先知。亲爱的弟兄姐妹，舍弃和得着是成正比例的。我们如果不肯舍弃那些属世的自占血清的却又拦住我们跟随主的事物，当然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主那贵重的器皿了。约瑟在属灵的事上愿意付上重大的代价，所以约瑟被拣选作为主耶稣在世上肉身的养父，不是没有道理的。第四，当我们仔细从圣经里面来研读约瑟生平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有关约瑟的记载其实不是很多的。其中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记载可说是比较详细的地方，但是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差不多都是在说约瑟是怎样的听从神的话。这也就等于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值得记录的事，我们一生值得记录的事，就是那些听从神的话所行的事啊，就是那些我们听从神的话所行的事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四节，约瑟行了起来，就遵从啊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从这个地方，我们明显的看见约瑟是一个听从神的话、 真正寻求神旨意的人。我们再看第二十节的经文这样说，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应当用他的心灵的眼睛来去查看判断神的旨意，向真正寻求神的人是显明的。但很可惜，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寻求神旨意的心了，也没有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来去判别那真理和是非。当约瑟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把玛利亚休了的时候，主的使者便在梦中向他显现，把这件事情向他显明出来。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四节，我们跟着在经文里面是这样啊，看见经文是这样说的，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章十四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二章二十一节，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去。请您留意，在这些经文里面都有就这一个字，这就这个字呢，就是立刻去做的意思，就是信靠顺服的动作。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之所以为义人，不单单只是因为约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单单只是因为约瑟既有正直的心又富有同情的心，而且更是因为当约瑟一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约瑟就立刻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放弃了自己的意见，马上遵照主的旨意去行。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已经被称为是义人了，但我们有没有遵照主所吩咐的话去行呢？我们天天听到，是不是听过了以后就忘了呢？主耶稣明明的这样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好叫我们能够绝对顺服神的话语，效法约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义人，不但听到，更是听着神的话就去遵行，遵着行，好叫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进入天国。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最佳女配角玛利亚。我们的主特别要我们留意一节经文，那就是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的话，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每逢圣诞节，我们总会看见一些有关玛利亚的圣诞卡片，因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影响，这些圣诞卡片总是把玛利亚呢画成大约是一位二十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少妇的模样，或者怀抱着圣婴在那里读经，或者跪在那里祷告。其实这些图画都不太正确，因为当年玛利亚在生耶稣，或者说在怀耶稣的时候，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七节，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这节圣经里面的这个许配这个词，就等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订婚，而订婚在当时订婚的年龄大约是十二岁到十八岁，以前人的结婚年龄都是比较早的。好比说有名的爱情故事罗密欧和朱丽叶，当时他们大约都只是十五、十六岁的年轻人，而在主耶稣基督那一个时代，在越贫穷的人家的孩子，他的订婚和结婚的年龄也就更早了。而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属于贫穷的家庭，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从他们所献的祭是穷人家所献的穷人的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玛利亚当时的年龄大概只有十四岁、十五岁，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个初中生 绝对不是一个20岁到30岁的少妇，可是这样一位14、15岁的少女，从她所流露出来的属灵生命，确实有许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请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章28节，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这个天使也不是像一些图画、一些卡片里面所画的长了两个翅膀的样子。当天使在跟人讲话的时候，它的形状也一定是跟人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天使对他说了3句话，一句话就是蒙大恩的女子，然后第2句话我问你安，第3句话主和你同在。这3句话是当时非常普通也是非常平常的一个彼此问安的话语。第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意思就是说有福的女子啊，这就如同我们今天啊碰到熟人啊，张太太啊，你好有福气啊，你是一个大有福气的人，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我问你安，就是我祝福你福上加福。这句话也非常的普通，就如同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彼此问说早安、午安、晚安是一样的。第3句话，主和你同在，就是常常说的再见 goodbye， 就是 God be with you， 也就是当时啊，当神和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有福了。从创世纪开始，许多的先圣先贤，好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大卫、但以理，都曾经有过主同在的恩典。当神和我们同在的时候，就如同有一位最佳的保护者、最好的帮助者在我们的身旁一样，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会感到非常有能力和蒙福。哦，当神和我们同在，那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的基督馨香之气和各样美善的果子，也就会在我们的身上逐渐结了出来。所以神同在，那是多么有福的一件事情啊！现在天使向童女玛利亚说的这3句问安的话语，实在是极其有福的一个祝福的话语，也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耳熟能详的祝福的话语。这样的福是不是真的能够临到，并不一定，但这样的祝福的话语，起码听起来全身都会觉得舒畅。以色列人听多了，他们听惯了，也就习以为常，并不怎么把这3句啊祝福的话放在心上。但是玛利亚听到了，她却有了反应。29节那里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真是看见玛利亚在很多的地方都流露出是一位比我们更好的一个基督徒，但玛利亚她真的知道神同在是什么意思吗？玛利亚也真的知道这蒙神赐福是有着什么含义吗？玛利亚她一定从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当中明白了，一个蒙主同在的人，除了有着无限的属灵福气之外，同时也代表着神在他的身上会有着许多的要求和磨练。玛利亚也一定知道，当神与旧约里面的约瑟同在的时候，约瑟就能够在他主人面前蒙恩，神更使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但是玛利亚同时也知道，当神和旧约里面的约瑟同在的时候，却是显出约瑟是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是做奴隶的时候，哦，神与约瑟同在是特别的丰富和特别的多啊。玛利亚或许想到，我要做监牢吗？哦，可能比这更艰难啊。玛利亚也知道神和但以理同在，当神和但以理同在的时候，但以理就经历几个朝代，身经百战，而且都有着美好的见证。但是玛利亚更明白，但以理是一个被掳的奴隶呀， 但以理还曾经被丢在狮子坑的里面，但以理还曾经经历到尼布甲尼撒王的烈怒啊。哦，玛利亚知道有神同在的人是可以享受到极大的福气，但玛利亚玛利亚知道，这同时也表示你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啊。这就如同神和约书亚同在，约书亚就能够攻城陷阵，凡事顺利，让以色列人得着流奶与蜜之地。哦，有神同在，真是太有福气了。但请你不要忘记了，这也显示出约书亚他必须要担负起带领百万之师的重大责任。而这个百万之师呢，其实是乌合之众，天天都有着叛逆、怀疑和不听话的情形存在。除此之外，约书亚还要面对高大的城墙，包括像耶利哥一样的。哦，摆在约书亚面前的有着许许多多的艰难啊。虽然这些困难都因着神的同在得着了解决，但面对这些艰难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我们常常喜欢蒙福，常常喜欢享受，可是我们却不愿意付出那蒙福和享受后面的代价。而我们喜欢得着复活的喜悦，可是我们却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走那哥哥他的道路，来走那个与主同钉死的道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很难真正经历到属灵的复兴，我们很难经历到真正神与我们同在的原因呢。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只是渴慕主的同在，更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愿意付上当付的代价。感谢赞美主，当玛利亚面对天使这样问安的时候，玛利亚真是明白其中的真理，因此玛利亚感到惊慌。天使看出玛利亚的心意，就对玛利亚这样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今天很多的世人，也包括许多的基督徒在内，我们都认为圣诞节是一个快乐的节气，所以我们用狂欢，我们用 party， 我们用 shopping， 我们用吃圣诞大餐来去庆祝，我们以为这些就是圣诞快乐的意思。不，这不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喜乐。其实神所赐的喜乐常常会是有风有雨的，神所赐的平安常常是夹带着恐惧的。但面对这令人惊慌害怕的光景，神要对你我说不要怕。哦，这就是神要对你我说不要怕，就是因为有令人害怕的事，所以我们要听见主对我们说不要怕。就是因为我们面对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和神给我们的试炼，所以我们要听见主对我们说不要怕。耶和华神是帮助我们的。是的，我们的人生不是会是不是不会遇到困难的，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生活不是不会遇到风浪的，但在风浪当中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紧紧的依靠他，平安的度过。玛利亚之所以害怕，那是因为玛利亚熟悉圣经，他知道有主同在那真的是好的无比，但有主同在也会有一些要求的。我们看路加福音1章31节到33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你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啊！你的福气是什么呢？你会怀孕生子，你儿子的名字要叫耶稣，他会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他会坐在他祖先大卫的宝座，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会长生不老，他的国位将是直到永远。哇，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就好像有人对你这样说，哦，因为你的儿子将来是要当总统的，你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玛利亚一时之间却没有这样喜悦的表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消息要成为一个好消息，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必须是已经结婚的。如果你没有结婚，但别人这样恭喜你，那就有祸了。玛利亚知道自己只是订婚，还没有结婚，这样未婚生子，这麻烦可大了。所以玛利亚对天使是这样说的：“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请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一章35节、37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意思就是说，天使明确地告诉童女玛利亚，她要生一个儿子，这件事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件事呢，实在是不能够用人的常识和属世的逻辑所能够测透的。但是天使这样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个经文它特别强调了神的话和能力。我们人认为童女生子这绝对不可能，但是神说会生，这到底会不会呢？这就要看我们是用什么器皿来去接受。如果我们用人的头脑，用人的常识，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够接受，神迹也就不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玛利亚她是蒙大恩的人，虽然玛利亚不懂得不结婚能够生孩子的道理，但是天使清楚地启示他：你不要看你的不能，你乃是要看神的能力。你不要用头脑来思想，你要用心灵来去接受。你不要管你能不能，你只要信神就行了。哦，用神的能，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神的能来代替我们人的不能，这就是蒙恩的开始，这就是我们蒙恩的开始。玛利亚听了天使的话，其实玛利亚可以有很多反驳的理由，玛利亚也可以拒绝这样的安排。我们今天也可以设身处地的来帮助玛利亚想一想：我只是一个14岁、15岁的少女，现在神要借我的肚子怀胎10月。第一，我可能会失去我自己的父母。假如我们一个刚刚上初中的小女孩怀孕了，请问这做父母的会不会大发雷霆啊？请问当这个小女孩对她的父母这样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因为圣灵感孕的，请问我们当中有谁会相信呢？哦，如果玛利亚接受了神的安排，她是一定会被赶出家门的。第二，玛利亚不是啊，不只是会失去父母，她还会失去她一切的同学和一切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今天的青少年，他们跟他们朋友之间，他们宁愿得罪父母也不会得罪他的朋友，你就知道失去自己的同学和朋友那是很严重一件事。第三，玛利亚甚至还会失去她的婚姻。我们从圣经看见约瑟他就是很难接受，对不对？或者说约瑟差一点呢、也没有接受。第四，玛利亚甚至可以反驳我们的主说：主啊，你不是说向谁多取就向谁多要吗？你没有给我很多啊，那你为什么向我要这么多呢？你没有给我像居里夫人那样的聪明和智慧，你也没有给我像戴安娜王妃那样的美貌和地位，你更没有给我像柴契尔夫人那样的权力和才干。哦，你没有给我什么，为什么你向我要这么多呢？你所给我的只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小女孩，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婆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够和我自己所爱的人结婚，然后建立一个爱的小窝。但是主啊，难道现在你连我这样的一个最卑微的一个愿望你都要夺去吗？主啊， 我的未婚夫如果知道我未婚怀孕，我是会被他休掉的。主啊，我如果未婚怀孕，街坊邻居他们是可以用石头把我活活打死的。主啊，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也没有经历什么大的恩典，我只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小女孩。主啊，求你去找别人吧。主啊，求你去找那些属灵的伟人吧。主啊，求你去找那些比较属灵的师母吧。主啊，请你不要找我。但是玛利亚一听见天使对他所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玛利亚只讲了一句话，玛利亚只讲了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也就是说，我是主的仆人，上主怎么说，哪怕这会令到我失去自己的家庭，哪怕这会令到我失去自己一生的幸福，哪怕这会令到我失去自己最亲爱的父母，哪怕 这些、这会令到我失去，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但我愿意，我愿意甘心乐意的顺服上父的旨意。而我们看见玛利亚是以这样的信靠顺服的心来迎接人类第一个圣诞节。不只是玛利亚是这样，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也是这样。刚刚我们已经仔细思想过约瑟，我们也同样的看见约瑟是不问理由，在神的面前完全的信靠顺服。就因为约瑟完全的信靠顺服，以至于使约瑟胜过了惧怕。就因为约瑟完全的信靠顺服，使约瑟胜过了内心的忧虑。就因为约瑟完全的信靠顺服，使他遵照主的吩咐去行，一点都没有疑惑。现在更因为约瑟和玛利亚的信靠顺服，神迹就临到了他们。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过，神降世为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迹。但这最大的神迹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神愿意成为人，这是神所做的，神无所不能。第二个部分是童女怀孕，神是全能的，这也不稀奇。第三个部分就是约瑟和玛利亚竟然顺服神的要求。哦，神的全能加上人的顺服，神迹就发生了。请问今天我们愿不愿意用这样信靠顺服的心来迎接今年圣诞佳节的来临，以至于神迹奇事那丰富的同在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临到我们的教会。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圣诞节节的时候，我们再次向你俯伏下拜。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常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你外，但是主，你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必须要信靠顺服。主啊，信靠顺服是我们刚刚接受主的时候，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学会的功课。为什么今天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圣诞节，我们仍然不懂得信靠顺服。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不信靠不顺服的心。主啊，求你恩待，让我们当这个新的一个圣诞佳节就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主你求你再次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确确实实的信靠顺服于你，以至于今年的圣诞节我们要看见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愿主的名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得着主当得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更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祈求。求主成全，求主垂听，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